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朋友们一起来到神的家敬拜，我们感谢神，赞美神。在过去两个主日，我们传讲了哪一卷书？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感谢神。在新的一年，特别是在我们教会成立独立了不久，就带领我们一起来查考这个以弗所书。那在以弗所书呢，第一章的1-14节，一开始，使徒保罗就颂赞三一神的荣耀和他在我们身上恩典的作为。然后第15章开始呢，使徒保罗就开始求圣灵能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不但更深的来认识神，并且亲身的来经历他的恩典和大能。那在第1章结束的时候呢，使徒保罗更告诉我们历世历代的信徒，主耶稣虽然在十字架上受死，但是他已经从死里复活，而且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今世连来世也超过了。然后我们一起来念，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这边使徒保罗特别告诉我们，基督是为谁做万有之首啊？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他统管万有的权柄是要在教会里面彰显。为什么？因为教会是主基督耶稣在地上的身体。在这里也提醒弟兄姐妹，请千万不要再说教会可有可无。我们都知道教会不美满不完美，但是神永恒的旨意和他那伟大的计划都要透过他的身体，就是教会，来彰显来实现。特别在冠状病毒这个肆虐全球的时候，我们更要，虽然呢我们必须要按照美国卫生署最新的规定啊，那不但是为了保护自己，也保护我们周围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有属天的平安，因为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他胜了这个世界，也求神赐我们智慧和勇气，把这样属天的平安带进我们的社区。让我们一同来祷告。至高全能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设立教会成为你在地上的身体，让我们这些有罪不完美的人也可以在神的家中互相为肢体。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再随意的批评教会，借着我们的彼此相爱和在主里的合一，让我们周围的人都认出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看到目前这个新冠状病毒疫情的泛滥，甚至造成世界经济的恐慌，我们虽然要小心，要 按照规定进自行的隔离，但我们更需要神的恩典，化这样的危机成为我们传扬福音的机会。我们坚定地相信主耶稣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保障，是我们永恒的依靠。只有在主耶稣的荫庇之下，我们才有可能安然居住。求神赐我们刚强忍耐谨守的心，让我们不因为恐惧而停止聚会，让我们一同来见证主耶稣你大能的同在。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祷告祈求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继续进入以弗所书第二章，使徒保罗在这里继续要告诉我们，我们如何才能进入基督的身体。那进入了基督身体之后，我们又有什么责任和使命呢？让我们打开圣经，翻到新约以弗所书第二章。当然大家也可以看荧幕上面啊，我们会从第一节念到第三节，那翻到以后我们同声开口来念：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好，我们先停在这里。在这里使徒保罗在第一节说的你们是谁，当然我们很快就说你们这本书是既然是写给教会以弗所教会，那当然就是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看到十一章十三章的到十三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哦，原来他讲的不只是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是所有什么以色列之外的外邦人，非以色列的这个外邦人，就像我们这些的外邦人，是他所说的你们。那第三节的我们又是谁？那当然很简单，就是保罗和他自己同胞说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是神的子民。但是保罗在这里怎么样说？我们都一样，我们都一样，没有什么差别，我们都什么可怒之子，然后呢也同样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好，同样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所以这里也提醒我们过犯，那我们就要来一下说什么叫过犯。过犯就是超过了预先所设定的范围。那例如火车应该怎么样行驶在两条轨道中间，对不对？那出了轨怎么样就马上翻车，造成许多的伤亡。那罪恶呢，原来是指说射箭没有射中靶心。所以圣经中所说的罪是指我们人没有达到神那个全然圣洁和公义的标准。当神对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好不好？当然好啊，所有树上果子都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什么呀？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这么多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只有几颗，只有哪一颗不能吃啊？只有那一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上的树上的果子不能吃。那亚当跟夏娃吃了没有？吃了。然后呢？有没有立刻暴毙当场死亡？没有。 难道圣经所说的错了吗？圣经告诉我们，绝对不是。原来在这里所说亚当跟夏娃的死是什么？灵里的死，就是与神隔绝。神原来和人那种亲密的关系，因着人的悖逆，从此什么破裂了。所以这边罗马书继续告诉我们，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原来灵里的死亡也带来我们身体的死亡。那在这段经文，刚刚我们读的一到三节也告诉我们，在我们还没有接受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有三个，至少有三个特征。第一个，这里告诉我们说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那其实就是我们刻意的在追求世界的潮流和价值观。我们都喜欢什么功成名就，我们有傲人的学识，令人称赞的名声，羡慕的财富，我们竭力的在追求许多外在的虚浮的荣华，来遮掩我们实际内心里的虚空。其实即使我们住的是豪宅，开的是名车，我们的婚姻家庭却往往是支离破碎。第二，就说我们是什么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是悖逆之子，在我们心中运行的就是那些邪灵。因为圣经警告我们，世上有一股邪恶的势力，他们的首领就是撒旦，或是我们常常称的那个叫魔鬼。那魔鬼他就是要取代神来掌控我们，引诱我们，甚至要我们背逆神，抵挡神，刻意的破坏我们和神的关系，甚至要我们以偶像来代替真神。世上有没有偶像？其实有很多偶像。马克思主义它的阶级斗争就是以为无神论为标准。大家也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公社现在还有存在吗？也荡然无存。其实资本主义我告诉大家也好不到哪里去，因着向前看，道德沦丧，特别是现在的贫富不均已经造成社会很大的问题。最新的消息告诉我们，美国那个最有钱的20%，你们知道他们拥有全美国多少的财富吗？20%，我们过去说叫20-80%，对不对？这个路已经不准了。现在美国已经创造贫富不均最大的差额，20%的人，他们拥有全美国90%以上的财富，其他80%的人只在分摊那10%不到的财富，甚至于更到一个地步，1%里面那个前1%的人，你知道他们拥有多少的财富？他们拥有了全美国40%的财富，1%的人拥有了全美国40%的财富。这些都提醒我们，因为什么？我们都被魔鬼撒旦所掌控，我们看中了这些什么物质上的需要。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人民心里的问题却没有人看重。为什么道成这么多，现在我们的下一代他们茫然无知，他们完全不知道怎么来面对这些世上这些这么多的问题。放纵肉体的私欲，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怎么样，任意妄为，正常的饮食变成暴饮暴食，所以造成了肥胖症，甚至是厌食症。合一的休息变成了懒惰，夫妻之间亲密的关系变成了我们放荡生活的借口。魔鬼他用了外在的世界以及我们肉体的放荡里外配合，就是要让我们继续的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但是我们没有绝望，我们继续来念第三章到第三节到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同声看过来，第四节到第六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好，我们先停在这里，在这里用然而把我们扳回来。神的怜悯和慈爱使我们与基督他有三个一同。哦，如果大家看刚今天的文，有三个不同。第一个就是一同活过来，圣灵重生了我们，使我们可以靠主脱离我们的过犯和罪恶，使我们灵里再次的活复苏活过来。第二是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我们不但老我，我们那些死在过犯当中的那个老我与基督耶稣同钉十字架，我们在复活的时候，我们也在复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然后我们一同坐在天上。因为主耶稣什么，现在已经在天上坐在上帝父神的右边。我们既然与耶稣同在，就像腓立比书告诉我们的，我们已经是天上的国民。所以以弗所说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领受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因着属天的盼望，使我们可以胜过这世上各样的诱惑、挑战和困难。最后我们要继续从第七节念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第七节开始。要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第七节告诉我们说，神极丰富的恩典和主耶稣基督向我们所施的恩慈，目的是要干嘛？是要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那神的丰富的恩典和基督耶稣的爱如何显明呢？所以在接下来的经文，第一点是在第八章第八节跟第九节，我们马上会看。然后接下来呢，在第十节呢是第二点，在第八节跟第九节，在原文圣经其实有因为的意思，因为就是要解释说如何显明给未来的世代看。在这里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是第一点，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在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说，罪的结局就是什么？
死亡，灵里的死带来我们肉体的死。可是他说唯有神的恩赐，恩赐就是白白的礼物，神把那个在主耶稣基督的永生当作礼物送给我们。既然是恩典，所以保罗就说既然是恩典就不在乎行为。所以我们向世人彰显的我们得救，绝对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我们比别人更有能力，我们比别人更有知识，完全是什么？完全是神主动白白的恩典。但是这里也提醒我们说，我们也要有信心的回应，我们也要有信心的，我们要有责任用信心来回应。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他说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不能看见的事能肯定。如果我们看见了就不需要信心了，是不是这样？可当我们心中有盼望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产生信心，即使我们现在还不能看到。但是弟兄姐妹，更重要的是什么是你信心的对象，那才是更重要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有信心，你坐飞机也要有信心，对不对？要不然你怎么知道飞机能带你去中国来美国？最重要的，我们的信心是谁是你信心的对象？我们信心的对象就是那位创始成终，就是那位创造者跟完全者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效法他，因着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让我们可以得到永远的荣耀。在最近文明世界，我们知道最大的问题就是垃圾回收。你们知不知道有没有人家里跟我家一样至少有三四台旧的电脑还没丢掉？你们几年换一台电脑？多久换一次手机？所以我告诉大家，现在文明世界随着科技进步，你不停地在丢东西，因为物质太丰富了。所以最大，我现在文明社会最大挑战就是垃圾的回收和再制，这是最大的挑战。所以很多人都在想尽办法，你能够想到办法你就可以发大财。当然这也是为了环保的关系。那讲到这个回收跟再制呢，很多人都知道文明的那个大卫的雕像啊，这个雕像目前当然是在意大利的一个艺术学院里面，每年吸引了超过120万人去参观。其实这个雕刻的这个计划啊，在米开朗基罗开始之前将近三十多年就开始了，但是那个雕刻家失败了，他就放弃了，所以这个未完成的大理石就丢在废石场。一直到30年之后，米开朗基罗他又去从这个废石场里面把这个大理石找出来，他花了将近4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个精心雕琢的作品。然后完成之后，大卫说，我只是把大卫他原来被禁锢在这个大理石中把他释放出来而已，只是把他释放出来。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从前是死在那个过犯罪恶当中，但是神叫我们在基督的恩典慈爱当中活过来，而且呢还要我们成为他恩典的杰作。所以刚才我们说第七集，神怎么样把他的丰富的恩典和在基督里的慈爱显明给世人看呢？就是我们这些在神恩典中的人，还要成为神精心雕琢的杰作，成为他手中的艺术品。 把我们神把我们释放出来，回到神的面前。这里的工作也特别提醒我们，就是如同艺术家手中精心雕刻的作品，目的是要什么？目的是不是为了我们的荣耀？目的是要我们去行善。这里的行善不是做好人好事，而是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弟兄姐妹，我们既然是神恩典的杰作，那我们应该要做谁要我们做的事啊？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教会是基督在地上的身体，那么我们是不是要听教会的元首基督耶稣的话呢？如果你渴慕 也成为神的杰作，盼望也能进入基督的身体的话，我鼓励你来参加我们马上要开始的敬礼班。那如果你愿意参加的话，你可以找我们的法刚弟兄，我们的会友部的执事法刚弟兄站起来，给他可以跟他报名，马上报名拿申请表。那我们会友班的时间，因为之后是春假啊，3月1号又是春假，那我们会配合大家的时间，还有敬礼暂定是4月4号举行，我们会配合大家的时间。那约翰斯多德是英国有名的牧师跟神学家，他也借着以弗所书提醒我们，我们得救不是出于行为，不是其他宗教所说的我们只是要做好人做好事，可是我们能够行善却是得救的结果和证据，我们才能够显明给世人看我们都是神恩典的杰作。所以主耶稣也教训我们说，你们是，记得你们是世界的光啊，你们的光就是要照在什么人的面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谁啊？绝对不是归给自己，而是归给在天上的父。上个礼拜天下午回到家，大概2点多回到家，哎，一滑手一不小心碰到看到了一个很令人震撼的消息，就是美国那个 NBA 最伟大的明星怎么样，说直升机什么坠机死亡。我不敢相信，我就把它关掉，我说这是乱讲，因为网站太多乱七八糟。后来看了新闻以后才知道，他这是事实，这真的是事实。所以后来电视机又播放啊，电视机又播放他在那个后面，在他那个后面，就是他生前的时候，记者问他，因为他很有名，他退休了，记者就问他说：“你希望被人纪念你是谁？你希望被人纪念你是谁？”我非常感恩，这是 Kobe Bryant 他自己对记者讲，当然我翻译成中文，他说：“我希望被人纪念自己是一位不浪费时间和日子的球员，我要被人纪念。神赐我，神哦，他不是他应得的，神赐我特别的才能，但是我不能以为自己是配得的。”所以大家都知道 Kobe Bryant 他是非常认真的在练球，他花的时间远远超过其他任何的球员，但他就是希望说现在和将来球员都有这样的体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要问你，你希望别人纪念你是谁？你希望别人能纪念你是谁？我自己希望大家记得我是一位跟随耶稣的门徒，愿意按着神的旨意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我感谢神在这里建立教会，带领我们进入基督耶稣的身体。一个星期多前的大年初一， 感谢神带领将近40位弟兄姐妹，然后西区教会的主任牧师许仲一也跟我们分享了小组倍增的意向。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的小组就是家庭教会，就是我们社区福音的事工。我们看到小组事工停滞不前，是我们在神国里面的亏欠。我们马上就有小组同工训练，那今天就报名截止，因为我们下礼拜六就要开始了。那如果你要参加，请特别记得今天就找天杰长老报名。那为了这个帮助大家能够全程的参与呢，我们特别跳过了3月8号到15号的春假的期间，春假的期间，因为我们今天必须截止，因为礼拜六就要开始上课，我们还要为大家分组啊，还要预备教材，所以请大家今天务必报名。那当然，我们也要继续的为主来传扬福音，所以感谢主。借着这个海源弟兄的见证，很多弟兄姐妹，多位弟兄姐妹已经跟王灵姐妹报名。那我们今天呢，也会有一个很简短的说明会，在11点10分有一个说明会，因为这个课程的训练跟一般的主日学不太一样，需要尾声啊，所以我们会有一个简短的说明会。那感谢我们的拆船这个事工啊，采购我们的拆船部。他现在我们定地就是说每年的2月都是我们的宣教月，教会的宣教月。所以未来2个主日我们特别邀请了宣教士在我们当中中英文堂来传讲主的话语，传讲宣教的信息请大家来聆听，一起来愿着这些宣教士信息再一次点燃我们传福音和宣教的心智。在结束之前呢，我也请大家翻到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4章的15到16节，我们同声开口来念。在这里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在这里诚实话原文是真理，我们除了有爱心，也要在真理上面凡事长进，按着真理而行。在这里告诉我们，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以他的计划，他的使命一定是要他在地上的身体来完成，来完成。求神带领我们同奔基督路，蜕变生命城。我们请敬拜团队上来，让我们继续用《使命》这首诗歌成为我们今天信息的回应。
主耶稣，他的大使命交付给我们，我们也要成为那福音的使者，把神的爱、神的救恩传扬出去。